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天下帝国》，作者少夜，演播成风。第四十六章：吞并赵国。北元城失守后，田横逃到南元城。到了南元城的田横很是气愤，自己刚刚占领的北元城还不到一日，赵国都城就落入了秦国人的手里。无处发泄的田横看到一旁的贵妃刘氏，于是田横走到了刘氏的面前，给周围的部将使了个眼色，部将都从屋内退了出去。刘氏并没有害怕，而是轻挑着看着田横。在刘氏那发泄完怒火的田横本想在南元城休息整顿一下，但很快就有士兵来报，发现秦军的轻骑已向南元城赶来。看来赵毅并不打算给田横留下休息的时间。田横从南元城逃走后，赵毅顺利地占领了南元城。之后赵毅分兵三路开始攻略赵国的城池。不到一个月，赵国疆域划入了秦国的版图。无处可去的田横裹挟着刘氏前往秦国，就此强盛了赵国灭亡。到了秦国后，田横发现留着刘氏也没有什么用，便将其卖给了秦国的一个达官显贵。田横到了秦国都城东京，并没有得到邢帝的召见，之后邢帝命人将其打发到了洛郡。就这样，田横一直待在洛郡休息。一天早上，洛城城内人满为患，吵闹声将田横吵醒。他起来后来到了街区，发现这里比以往都要热闹许多。爱看热闹的田横开始闲逛起来。早上刚起的他去了路边的早点铺子点了些早点，之后在他的旁边来了一个蒙着面纱的男子坐了下来。蒙面的男子看了下四周后，男子将面纱取下装入上衣怀中。吃完食物后，男子离开了早点铺子。田横边吃着早点边向早点铺子打听着城中的事情。通过老板的口中得知，今天是秦国的郡主准备在此比武招亲，这种事田横自然也要去凑凑热闹。他刚离开早点铺，就发现在不远处的城门口有批鹤山军进了城。田横很快就到了比武的院门外，但门口和里面都是人，似乎没那么好进去。田横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后，听到一个人吵嚷着，
我不进去主持比武也不能开始。
田横发现此人正是早点摊蒙着面纱的男子。之后又有两人走了过去，他们三人之后走到一旁的墙边，翻墙进入了宅院。不一会儿，一群鹤山军将院子围住。等在外面的田横没多会儿就发现从院子中抬出不少人，门口的人也少了不少。于是可以进去的田横走进院中，发现此时台上站了一个人，上台跟他比武的人还没出招就瘫倒在地。一轮轮上去好几波人，但上去的人皆没进得了那人的身。之后那人像疯了一样喊了一句话便晕倒在地。之后鹤山军跑进来几个将那人带走了。早点摊蒙着面纱的那个人走上比武台说，
今日比武曹公子一人大战三十余人，今日恐体力耗尽，因而我宣布比武今日就此结束。
不久众人皆散去了。那个人看田横没有离开，便走到田横身边说，
这位公子，比武已经结束了，为何还不离开？
田横说，在下田横今早在早点摊食用早点，见公子那时蒙着面纱。
田横话还没说完，那人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打断田横的话说，
原来是赵国的二皇子，
秦国的人与事阁下不要乱打听乱说话，否则随时会丢了性命。说完那人就离开了院子。之后田横多方打听后知道了此人是秦国的吏部尚书之子李治。几日之后，田横的院子里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治。李治对田横说，凌乱之战时你给我们秦国送了不少情报，如今却沦落至此。田横惊恐地看着李治说，
你怎么知道我送情报的事情？
李治说，赵国已亡，此事就是天下皆知又有何妨。
田恒说，你找我所谓何事？李治说，只想交个朋友而已。田恒说，我已是丧家之犬，对你没有什么用。李治看着垂头丧气的田恒说，你不想复国吗？田恒无奈地说，复国谈何容易。李治说，赵国虽已沦陷，但赵国大地之上必有不少昔日的旧贵族愿意支持你，你只要回去与他们联合起来，慢慢培养势力，复国必将指日可待。此话之后，田恒看着李治，仿佛重新燃起他复国的希望。不久，在李治的安排下，田恒由秦国返回了赵国。来到已被秦国占领的赵国后，田恒开始思索去往哪里作为东山再起的根据地。他想了许久，看来也没有别的地方了，就去东原城吧，毕竟那里是自己曾经的封地。到了封地，田恒才知道东原城郡守是周温，于是田恒直接去了东原城郡守的家里。这个周温之前是田恒的跟班，后来秦国人来了，他就投靠了秦国人。秦国人之前安排了几任自己的官员在东原城做郡守，但都被这个周温暗中给害死了。之后，这个东原城的郡守之位在秦国的那些官吏眼中是个不容易搂钱又极其危险的工作，因而有秦国官员知道自己得到了这个职位后，第二天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满大街的脱光衣服乱跑，宁愿在家装疯卖傻都不肯前去上任。因而这个职务最终轮到了赵国人周温的手里。这一世周温在家中休息，谁料田恒直接走进了他的府中。田恒的到来把周温吓了一跳，心想，虽说之前东原城是你田恒的封地，但现在好歹说此地也是秦国人的天下，如此大摇大摆地走入东原城，又走入自己的府中，岂不是要昭告天下我周温要造秦国人的反吗？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田恒来到周温府上，倒像来到自己属下的家里一样，坐在客厅主人的座位上，对周温说，我准备在你这东山再起，你去给我安排一下住处。看着如此嚣张的田恒，周温恨不得把他弄死，心想，虽说老子以前是你小弟，但我现在好歹也是个郡守，你说话就不能客气些。但是心里虽这么想，周温还是客客气气地鞠着躬说，好，殿下，我这就去给您安排住处，但在此之前我还要去做些事情。田恒有些不耐烦地说，什么事情让周大人如此着急？莫非是准备去找秦国人来抓我？周温连忙跪在地上磕头说道，小的怎敢。田恒说，你不敢，那你准备去做什么？周温小心翼翼地说，殿下入城和进入我府中时是否被城内的官员百姓看到？田恒说，看到了，然后呢？周温说，既然殿下被那么多人看到，恐其中有人会贪图富贵，将殿下的行踪告诉秦国人，因而小的去准备处理此事。田恒说，你说的有些道理，那你准备如何处理此事？周温说，小的会抢先一步将殿下入城和进入我府中的事情报告给秦国人。周温话一说出口，田恒心里也泛起了嘀咕，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周温之后所说的话让田恒心里松了一口气。周温说，小的将殿下的事情报告给秦国人的时候，还会告诉他们殿下来到我家中企图游说我反抗秦国人的统治，但殿下看我蛮横不从，就只好仓皇逃离了此地。我之后在东渊城内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殿下。小的如此一说，秦国人就不会派人到东渊城来找殿下了。田恒听后哈哈大笑，很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之后周温就按上面所说的，开始一边将田恒到东原城的事情告诉秦国人，一边假装在东原城内搜捕，之后又派人告诉秦国人东原城内没有搜捕到田恒。之所以周温没有将田恒出卖，并非是自己有多么的忠君爱主，而是之前周温为了谋害那几任秦国郡守，于是打出密谋谋反的口号，才召集了一批本地爱国的习武之人。 在这些习武之人的帮助下，那几任秦国郡守才会横尸街头。如今如果自己出卖田横，必将被这些习武之人看透嘴脸，到时恐怕就会是自己横尸街头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